好的，弟兄姐妹早安。先开始，今天是要讲《生命记》哈，我们先来检查一下哈，有多少人呢读完了《生命记》哈？请你举个手，哎，举高一点哈，我要看一下哈。哇，感谢主哦，非常厉害哈。那我再问下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呢是做摩西五经嘛，对不对？已经从《创世记》、《出埃及记》、《立位记》。啊，创出立民生哈，民数记到生命记哈，摩西五经呢五卷都读完的，举个手，哇，给他们一个掌声哈，太棒了哈。今天呢，我要用一堂的时间呢，要把生命记把它整个讲完哈，这是一卷非常大的书哈。其实摩西五经里面呢，每一卷都是非常大的书，所以呢，真的需要各位的帮忙哈，需要你的一个注意力。需要你的心呢是预备好来听神的话语哈。摩西五经，尤其是这个最后一卷，是摩西在离开世上的时候，他用尽了他所有力量要来对神的百姓所说的话。所以早上的时候呢，我想请你呢跟我一起再一次的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先来为自己祷告，然后呢我再带大家祷告，求主借着今天早上的聚会呢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对自己来说话。所以我们要一起开口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今天可以专注来到你的面前，听见你要对我说的话，让我的心事成为好主，可以领受主你的话语，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为自己来祷告，一起开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在你面前来感谢你，谢谢主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所以主，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来仰望你，主，我们渴慕要来听见主你的声音。主，你帮助我们把一切的重担都卸在主你的脚前，因为主你是那顾念我们的那一位。主啊，我们要单单的听见你的声音，主啊，预备我们的心成为好土，可以结果子30倍、60倍到100倍。主啊，让我们今天主啊借着主你的圣灵完全明白你要说的话，而且进入你在我们里面心意里面的命定。主啊，谢谢你，谢谢主，邀请圣灵大大的运行与你的教会与你的儿女同在。感谢主，赞美你。阿爸父，我们带着一个敬畏你的心进前来，每一次的聚集都是你的恩典。主，让我们不失去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听见你的话语。主啊，打开我们的心，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恳求亲爱的圣灵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进入那一切的真理，光照我们的眼睛看见，耳朵打开听见，更重要的是，主啊，赐给我一个能领受、愿意受教的心，受教的耳，愿意听见你的话语。主啊，你光照我们，我们真的是需要主你自己，我们需要你超过我们自己所知道的。但是呢，一切拦阻人来听见你声音的，教会在这个地方要同心合意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命令他，都要离开这个地方，释放你的百姓，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来遇见你、看见你，知道你是那有真有活的主，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你的同在，谢谢主你的同在。圣灵对我们说话，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这个是我们今天看的《生命记》，是摩西呢最后的一卷书。然后在这一卷书的最后的时候呢，他就离开这个世上。他在120岁的时候呢，他去见了主面，他睡在主的面前，然后来到主的面前，他再一次的。生命记是他再一次的要把神的话语来对他的百姓来说。那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哈，我先把他整个的架构稍微让你明白一下。生命记呢总共有34章，那它可以分成前面的1到11章跟后面的12到34章。那前面1到11章呢是摩西要回顾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告诉他们，就说以前的神的作为， 然后呢，到12到34章告诉他们说，当他们要进到应许之地，也就是迦南美地呢，所要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要注意的事情。那我们把它分得更细一点的时候呢，一个是讲过去发生的，一个是讲未来发生的。所以摩西告诉他的百姓说，以前神所做的事情，他是如何是一个信实的神，也讲到说未来你进到神所要带你进去那应许之地，神仍旧是那信实的神，阿们。所以他前面就分作说呢，过去的历史是在第一到第三章，过去的历史第四到第十一章是在讲说呢，神曾经说了什么，一个是神过去他做了什么，一个是他说了什么。然后呢，展望未来里面十二到三十章，他告诉我们说，未来你进去的时候有哪一些的事情，哪一些的法则你是应当要守的，无论是在宗教的层面、国家政治、社会家庭，还有百姓如何住在神所应许之地的这个合约呢，是在第12章到第30章。然后第31到第34章是讲到说呢，摩西最后的劝勉，而且他还做了一首歌，他跟大家告别，也就是呢，他要离开这个世上了哈。那今天呢，因为它是一卷大书，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内容。那我不是只是要讲内容，我还要把它里面的信息来跟你解释。解释不是告诉你说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主要还是要告诉你，这跟你跟我今天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你要非常的专心啊。所以请你注意哈，为什么要有生命记？为什么摩西要重复再重复？这不是以前都讲了吗？为什么还要再讲一遍？原因是呢，当年神借着摩西所带领的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基本上都死光了。所以从创世纪，从出埃及记到现在呢，已经隔了许久的一个日子。现在呢，他所面对的是下一代的以色列人，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正准备要进到迦南美地。再听一遍哈，神让他们离开埃及，经过了红海是洗礼，走在旷野，为的是要进到迦南美地，就是神的应许之地。请你务必要听，神要一个叫我们离开，一个要叫我们进入。你离开是为了要进入到神的命定里面去，这是神的一个计划。但是第一代的他因为不相信，他不愿意进去，最后他另外又在旷野绕了38年，直到他们倒闭在旷野为止。那现在要进去的这个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带着信心准备要进去。所以摩西花时间再一次的告诉这新一代的人，因为他们不一定知道神曾经做过什么事，或者是曾经说过什么话，所以他再一次的来讲一遍。各位，你仔细听哦，我们有必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神曾经做过什么事情，神曾经说过什么话。告诉把信仰带给下一代的责任呢，不是别人的责任，他绝对不是学校的责任，也不是教会的责任，最主要的是父母亲的责任。再听我讲一遍哈，现在谁在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呢？没有错的话是 YouTube 或者是这个抖音，对不对？他们整天在那边抖抖抖抖抖，对不对？所以其实是他们在教育，我们并没有在教育。但是呢，我们有这个责任。这个摩西就像一个父亲，他要离开了，他再一次的挖心掏肺的要告诉他的百姓，尤其是年轻的世代，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你透过他所做的来认识他，另外一个是透过他所说的来认识这位神是谁。各位，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然后后面呢，就告诉他们，就说未来他们所要遇见的事情，这基本上呢是生命记。那因为呢，这里面的内容很多，所以我会讲的比较快哈。各位，你跟你旁边讲说，你一定要专心哈。 在生命记里面的第六章第四节，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呢，可以说是呢整个生命记的核心了。现在犹太人他们的犹太教，犹太教呢，他最主要的信仰核心呢，就在生命记的六章第四节。那这一节呢，也是呢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说最重要的诫命，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一起大声来念，一起来。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再一次好不好？再一次好，一起来。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请你看我哈，在犹太人里面呢，他们称为这个叫做 Shema 的意思是呢，我们这边讲说我们中文翻译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他原来是说什么呢？ Hear O Israel, Hear 听啊，你要听啊，它是一个呼喊，你要来听啊。这以色列人一天祷告两次都要用这一节，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听什么呢？你叫人说嘿，你呼喊他，请你看我，请你听啊，都是一个呼喊。那后面要讲什么呢？他说什么呢？你的神啊，我们的神啊，是独一的主。也就是呢，这世界上呢，相信的神呢，是多的，多神论的。这世界上呢，只有少许几个是相信独一的神的，是唯一的一神论的。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第二个，因为他是独一的，你要尽心，他说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请你看我哈，这个呢其实呢也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核心，你一定要听哈。神就只有一位，神是独一的主。跟你旁边讲，神是独一的主。但是我今天讲的不是说你所拜的是不是只有拜一位。你知道整个生命记要告诉我们说，这是所有信仰的一个核心。你可能会觉得我讲的简单，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这是何等实在的一件事情。绝大部分的，不要说绝大部分，我甚至可以这样讲，所有人们所遇到的问题，他人生有各式各样的难处跟问题跟困难，都跟这一节有最极大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人他有各式各样的难处跟困难，都是因为在他生命里面呢，神不是独一的，他还有别的神的。你说没有啊，我信了主，我受洗之后我就只有来到教会，我没有再有任何的其他的宗教了。 No， 我不是在讲这个而已，它没有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任何我们心里面所渴慕想要的，你知道，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来到教会是希望神啊，你垂听我的祷告，给我真实想要的。我们人生呢都有所追求的，其实呢你都不用讲出来，我们大概绝大部分人心里面都有一个设定，我一定要有这个。这个呢可以是 XYZ， 任何的一个，是我们所定的，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你的声音是这个样子，我要是有了这个，我人生就定了，我人生就 OK 了，我是要有了这个，我就成功了。或者是换一个角度讲说，如果我没有这个，我就完蛋了，我人生就失败了。有的人呢，可能是事业，有人是财富，有的是什么关系啊？很多人那时候都跟我讲，早期的时候101很多人都来跟我讲，尤其是姐妹们，她的人生最大的诉求就跟我讲说，牧师我要嫁入豪门。你认为我开玩笑？我一点都没有夸张，她真的是这样跟我讲。而且这个姐妹呢常常进出在医院里面，为什么呢？她常常在闹自杀，因为他本来以为的豪门他要进去了，结果到最后一刻没有进门，被人家踢出去了，他很受伤，他就自杀。 后来每一次自杀都会救回来，然后他在准备要进到下一个豪门。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进豪门这么好吗？这么重要吗？他说你不明白，我就是觉得我一定要进去，我人生才是会是 OK 的。所以他来到教会，那个信仰，他呼求神，只是想要神帮助他去得着他真正想得着的。我跟他讲说，加入豪门真的没有很好，而且很多人讲说，那我至少要结婚呢、啊，那我就说，我说为什么？我讲过这个笑话讲很多次，我说为什么？他说牧师，你不明白我们这个单身的痛苦，那你呢常常出国去，对不对？你也好歹看到一些好的弟兄从外国帮我们引进回来，进口。我说台湾的弟兄有问题吗？我告诉你，牧师你不明白，台湾弟兄量少质差。哎，这个不要拍手，这不能拍手，这我不同意的哈，这不同意这样的讲法的哈。我说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结婚不可？他说我没有结婚，我十分的痛苦。我说你不明白，你结了婚会万分的痛苦吗？他说那以后再说。我是跟你开一个玩笑，有一些人是一定要有成就，我一定要站在那个舞台上面，我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我们都有一个设定，那一个设定呢，说实话才是你功能性上的上帝。虽然你称耶和华为你的神，但是你心里面最想要的他才是你的神，所以除了耶和华以外有别神的，他的愁苦都会加增的。很多人呢，你看到他生病或是各式各样的情绪心理上面的问题，你去问到最后都跟这个有关，除了耶和华以外他一定要有这个事情，没有他活不下去，没有他绝对不行的，那都是这个神不是独一的神。第二就是，如果他是独一的神，请你看我，他配得我所有一切的爱。如果他是唯一的，你知道在谈恋爱常常讲，你是唯一的，你是我的挚爱，我只爱你。你知道吗？整个呢，我们的信仰呢，它的根据都是爱。你爱谁，那个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生命就在哪里。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他不只是他需要是独一的，你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的来爱主你的神，因为一切人生各式各样的状况问题都是从你除了神以外有别的神，还有你别有所爱的。各位啊，我们脑袋想的跟我们心里呢常常差距很多。神你是我唯一的神，但是你心里到底爱谁？其实律法没那么困难，律法的意思是当你全心的爱那独一的神的时候，一切都不是问题。马丁路德讲说，十诫里面所有的第二诫到第十诫的这为什么会有第二诫到第十诫的这样子的罪的问题呢，都是源于第一诫，除了神以外有别的神的所延伸下来的其他各式各样的罪。所以第六章第四节是核心，但是我今天不是要来跟你讲这一段，因为我要跟你讲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摩西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跟人家解释律法。那我们很多的时候不能明白律法这是旧约，那我新约到底要怎么样来看待律法？在这个之前呢，我要先花时间跟你解释，摩西跟大家解释遵行律法会有祝福追随着你，你违背了律法会有咒诅追随着你。那我做了一个表，非常大的表，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章节，那我没有办法全部投出那个章节，所以请你翻一下到生命记的第28章，因为我们要用投影翻到生命记第28章，然后呢我们要一起来读。那读的时候呢，这样子好了哈，我们有弟兄会帮我们读，那你不要读，你就看哈，一边看一边是讲祝福，一边是讲咒诅，那他会列出来，好不好？我们请我们弟兄来念《生命记》28章，从第一节开始。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势力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在的地上，你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到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所进去得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临到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你的尸首必给天空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开赶烘赶。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并痔疮、牛皮癣与疥癣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你聘定的妻，别人必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你的牛在你的眼前宰了，你必不得吃它的肉。你的驴在你的眼前被抢夺，不得归还。你的羊归了仇敌，无人搭救。你的儿女必归于别的国民。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 受压制，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因为那个咒诅非常的长，它长到一个地步呢，是你无法想象的。你会觉得说，诶，这个这么多的咒诅，那个前面的祝福都不算数了。你仔细听一下，摩西呢，他清楚的列出来，那用这个列表你会看到一件事情，他说遵守神的，按照这个律法行的，以下是祝福，当你违背他的时候，这是咒诅。那他讲了一个，各位哈，刚才要你看你就仔细看哈，现在不要看了，现在你只能看我了哈。我要跟你解释这个概念哈，他的意思是说呢，你要注意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透过律法的这个关系，你仔细听哦，它其实影响我们所有的一切，影响我们自己，影响我们一切所生产，我们一切所做的，甚至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家庭，一切跟我们相关的呢，都会受到影响。那他告诉我们说，当这个关系是正确的时候呢，祝福呢会追赶你。各位哈，从这边呢，我们都在大部分人在追求祝福。圣经的概念是这样，你追求神，以他为独一的神，尽心来爱他的时候，祝福自然会追随你 overtake you， 他会追上你。你人去追求祝福的时候，祝福离你越远，当你专注的来到神的面前，尽心来爱他的时候，祝福是来追上你的。可是当你离开他的时候，转向他的时候呢，其实呢，咒诅同样的也会追上你的。你听懂我在跟你讲的这个事情吗？哈，所以你仔细听哦。圣经有一个律，叫做种与收的律。人种什么，他就收什么，这是自然律。但是呢，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律，是讲到律法的律。也就是说呢，除了有自然的律，有种与收的结果，还有一种叫做从律法来的祝福，跟从律法来的咒诅。我其实呢，我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才明白的。我花个时间跟你讲，今天有一个人，他不应该酒驾，但是他酒驾了。他已经喝到一个地步呢，已经是根本不清醒的去开车。他去撞到另外一部车的时候，你听了哈，他去撞到的时候呢，造成他自己的损伤，他自己受重伤。那是因为他自己所做的不对的事情而带来给自己的后果，那是自然的后果，是种与收的后果。各位你听懂那意思哈？但是呢，他因为酒驾还有法律的后果，他还要被判刑。你因为做错事，他因为会有做错事他自己有的这个后果，另外一个是因为你违背了，你破坏了，你犯法了，而有的从法律来的制裁，从法律来的一个后果，这是两件事，常常是混在一起的。各位你听懂我在跟你讲的哈？所以呢，你听好，当我们在遵行跟不遵行的时候，它本来就有自然的后果，还有一个是从律法来的后果。所以我做对的事情，我本来就会有自然界的种与收的结果，之外还有从律法来的，不是祝福就是咒诅。这个清楚吗？好，这个你一定要搞清楚，然后再看我哈。我如果违法，对不对？那无论法官喜不喜欢我，因为我违法就会有这个法律的后果临到我的身上，不是我人好不好的问题，这个法官喜不喜欢我，很多人说神你为什么让律法还有咒诅临到我，这个跟神喜不喜欢我这个人无关，因为法律就在那个地方，当你违背的时候呢，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跟他喜不喜欢我这个人呢是无关的。他再怎么样子爱你，当你违背的时候呢，就会临到这些事情在你的身上。这个清楚哈。我等一下会花时间都在解释这个，但是呢，请你再看下一段的经文哈。这是摩西呢在讲完咒诅跟律法的时候呢，我等一下会花时间都在讲这个祝福跟咒诅的这件事情。但是我要先讲摩西呢，他最后他讲完这个遵行神的律法的祝福跟违背律法的咒诅的时候，他最后所下的结论是在生命记的第30章第19节。可不可以我们一起大声来念，这是摩西他所说的，生命记第30章第19节跟第20节，一起来。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
各位，我其实看到这个我非常有感。摩西在讲完一切之后，他尽他的口舌跟神的百姓来解释神的法则、神的律，你这样做他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讲白了之后，他只能说什么呢？他说，以色列，我呼天唤地的向你来做见证。他请你做一件事情，我对那个事情感受非常的深。他说什么呢？他说，请你选择生命啊，英文是说 choose life。他把神一切所做的事情摊开来，右边摊给你左边，然后他说呢，我向你做见证，我也尽我所能的跟你解释，我真的是呼天唤地的来告诉你，请你选择生命 choose life。 你知道有一些的神学教导说，这一切我们人生一切都是神已经预定好了，你怎么样子都是他已经预备好帮你安排好了。你从这一节里面你就知道不是嘛。神把选择放在你的面前，一个是生命，一个是死亡。摩西说啊，我真的是呼求你们，我向天向地的呼求，请你们选择生命 choose life。 人为什么要选择灭亡呢？但实际上就是很多人他知道明白一切，他选择灭亡。你知道摩西后来也跟他们解释说，我虽然跟你这样讲，我知道你们还会选择灭亡，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是有罪性的，我们常常脑袋知道这个样子，我们心里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以至于引到死亡去啊。请你看我，摩西最后在离开的时候，他说神会再派另外一个先知像我一样来带领你们。他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如果只有按照摩西，请你看我，如果只是按照摩西所说的，人是没有盼望的。你说我怎么知道呢？因为连摩西自己也没有守住这个律法，他最后也没办法进到迦南地。所以呢，新约是要来解释整个旧约的事情，所以我要把新旧约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串联，让你清楚的明白。摩西的诉求是，你要认识神，你要认识他所说的，然后呢，他呼吁我们选择生命。但是这条生命的路呢，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看清楚的。那接下来有很多新约的经文，今天经文呢蛮多的，我只能带你念过去之后呢，我用解释的，我没办法用解经的，我用解释的，否则大家永远时间都是不够的。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一起来。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我念一边念，我一边稍微快速的解释。雅各在这边讲，律法不是说哈，你守了十条里面，你守了九条，犯一条，那没有关系，因为你大部分都遵守。他的意思是十条里面，你虽然守了九条，一条犯的话，就是犯了律法。咒诅就是临到你。你听懂那个意思吗？而律法总共有613条啊。那他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没有人可以完全守住律法，以至于最后还是咒诅临到人的身上。有些人问我说，诶，我诸事不顺了，我是不是被咒诅了？我总不好讲说，诶，真的你是被咒诅了，这种我还是讲不出来，所以只好在礼拜天讲。非常有可能呢，你自己看一看你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嘛。再来，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加拉太书第三第九到第十号，各位，这今天要读的每一段都是精华，非常的重要哈。我每次在讲到都很急的原因是，你真的需要明白它。来，我们一起先来读第三章第九到第十节，一起来。
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
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哈，他说你如果，他这个意思是律法这么多，对不对？你没有守全他的话，都是被咒诅的。基本上呢，他接下来保罗要讲，人有两条路，一条是靠着律法，靠着自己努力去达成的路，结果一定是被咒诅。另外一条路呢，是恩典之路，是神他为我们预备的路，走这条路呢，最后会是蒙福的。好，继续念下去，第十节。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远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
好，接下来是罗马书哈，罗马书我们都把它念完了之后呢，我们再一起来讲，罗马书第三章20节到22节，一起来。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好，最后一节在以西结书三章26到27，这个念完之后呢，我就来做整个的讲解，一起来。
我必是一个心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心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行我的典章。
这个我们念经文的弟兄辛苦你了哈，我看念到快打结了哈，太多经文了哈。来，请你看我哈。这边呢要讲摩西讲的律法是非常清楚的，它简单不过，你这样行就祝福，你不这样行 这个律法，这个跟神无关的律法就是这个样子，这样行就是祝福，你不这样行就是咒诅，就是刑罚会临到你的身上，这么简单。你听懂这个意思吧？啊，但是呢，来到新约的时候，他在跟你解释，他解释什么呢？律法是让你知道你做不到的，所以我们才需要有救主来帮助我们。如果你做得到，就不需要有救主。无论是加拉太书或者是罗马书 ，Hello， 请你看我，它的概念就是说呢，人呢做不到这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要行善，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知道要行善，所以人家讲说宗教都一样，劝人向善。可是基督教不是要劝人家向善，是告诉你说你做不到。所以有的宗教告诉你没关系，你今这个事这一世做不到，下一世再做，你可以不断的一直做到有一天，不晓得哪一天你做到了。但是一定做得到吗？不知道，但是你要努力就是了。这个叫做，看我，这就是律法的道，这是律法的途径，就是你靠自己去努力去达标。可是呢，圣经里面的福音不是这样讲的，福音是告诉我们说，早知道你达不到，只有你自己不知道。如果你知道的话，他为你预备另外一条路，叫做恩典之路。所以我这边把它分开来，就是有两条路。第一个呢，你如果要靠自己的努力想办法去达到的话，他最后因为你只要犯了一条，你还是得到咒诅，所以他认为这是不可行的，这是没有路走的，这是受咒诅之路。第二条是告诉我们说，那靠恩典的，就是借着相信之法的呢，是蒙福的。那恩典是什么呢？在下一页哈，看我哈，恩典是他为我做的。律法呢，就是说你自己要努力做的。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系统。Hello？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的系统，无论它是哪一教，是律法的系统，就是说你努力就可以达标，虽然你不知道怎么样子达标，但是总是有一天你会达到，所以想办法修行，努力做善事，一直想办法去达到，这是一条路。在加拉太书里面说，律法的路是受咒诅的。那福音是要告诉我们说呢，人因为他的限制，以至于我们需要有人拯救我。一个是说 I can do it， 我做得到；另外一面是说 He can do it， 你做得到，所以你来帮助我，这叫做恩典的路。各位这样清楚吗？好，请你看我哈。那他到底为我做了什么呢？你什么事情没有听清楚？这个你一定要听清楚。到底恩典之路，恩典是他为我做的。那你就要问说，那耶稣基督到底为我做了什么？很多人都有被咒诅的问题，有的是因为犯了律法而有的咒诅，有的是人对人的咒诅，有人施法来咒诅你。但是呢，据我所知，解决咒诅只有一个方式。我今天要把除疑咒诅、断掉咒诅的方式直接告诉你，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这边告诉我们说，你听哦哈。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他解决我们咒诅的问题是把你跟我的咒诅放在他的身上，钉在十字架上，钉在木头上。圣经里面说，凡是挂在木头上的，挂在树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请你注意哦，他不是只是为你跟我死，他还为了你跟我受了应当属于我们的咒诅。也就是说呢，他要把我们在咒诅之下的人赎出来。我再跟你讲一遍哦， 耶稣他解决你跟我的咒诅的方式是他代替我们受了这个咒诅。这个是借着恩典来的。拜托你，拜托你，我不是因为需要你看我而看我，是你要要注意才来看我。你听啊哈。没有人可以解决我们咒诅的问题。你越努力，很吊诡的，你越努力，你反而一直在咒诅的里面。那恩典是什么呢？恩典你要明白说，他已经为我做的事情。做什么呢？他要把我们一切的咒诅挪去。但是你听哦，我们选择依靠他，靠恩典，或者是我们依靠律法自己努力，只能二选一。我们现在呢，很多人想把这两个，又是要靠恩典，又是要靠着自己的努力，行不通的。你任何时候加上你自己的努力，说我自己来试试看的时候，你就是跟恩典是说不用你，我自己来。那他的结果就是你可能613条守满了612条，结果一条上面犯了，咒诅还是临到你的身上。你听懂我在跟你讲的哈。第一个是解决咒诅的事，第二个其实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讲说遵行之后会有祝福临到你，对不对？但是呢，一样的祝福要临到是你也要守全所有的才会有祝福吗？我只能快速的跟你讲他到底为我们做什么呢。第一，他把咒诅归到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从咒诅里面被赎出来。第二是他代替我们完成了律法，耶稣基督完成了律法，所以他有义。义的意思就是他做完了所有的，然后呢，他又把这个义呢归到我们的身上，算在我们的头上。你听懂吗？他把我们应得的这个后果归到他的身上，他把他所成就的义，遵行的律法的义，应该就要蒙福的这个义归到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呢可以直接蒙因为遵守了律法而有的祝福。哦，我要深呼吸一下，等一下，我都不觉得我有在呼吸哈。你再听一遍哈，这是恩典，他已经为我做的。那很多人讲说，那这都他做的，那我呢？第三，他让圣灵住在我的里面，让我从里面心甘乐意的去顺服律法。是从里面改变到外面，不是借外面的修行来改变你里面心里面真实的状况。所以听啊，这一切都是他所做的之外，他还把他自己的生命借着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把一个石头的心是顺服不了也做不了律法的，变成一个肉心。圣灵在我们里面，从里面到外面，那个生命的流露出去，这个就不是宗教，是生命的流露出去呢，他行出了善来，他遵行了律法。你知道我们人犯罪根本不用人家教的。那时候我们家四个男的，我们家东西常常在坏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101刚开始，我们家老四还很小，那时候我们租了一个房子，就在这附近信义区。那有一天呢，我就正好从卧室走出来，那所有的因为地方小，所以大家都挤在一起，那儿子们都在客厅跟饭厅，我就清楚的看到九九那时候不知道几岁啊，什么三岁四岁，我不晓得，就把一个这个杯子就不小心啪就掉在地上，就整个砸碎了。就是我走出来就刚好看到他不小心在弄那个杯子，啪就砸碎了。那一刹那呢，每个哥哥都转过来，他也看着大家，然后那一刻我走进去了。那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表情哦，我都一句话都没有说。那舅舅看了我之后，就管回去看他哥哥的意思是，你们怎么把杯子弄破了。我就觉得很稀奇耶，这谁教他的？怎么一下子我就看到他弄破了，他那个一脸，因为 baby 的无辜这样，我就问他说：“ 这个谁弄破的？那他毕竟不够专业，不大会撒谎，他想了很久，挤出一句话，就说：“我还真的不知道啊，不知道。”我说：“你要不要再想想，这是谁打破的？”想很久，我想不起来。从他哥哥做的，到他不知道，到他想不起来。嘿，你有没有做这个？想不起来。这事情很方便啊，你知道叫人家犯罪这个事情不用教的，不用上课的，它是生命的一个涌流出来，你知道吗？但是你要叫人家做一个对的事情，你反而要反复的教导，还要告诉他后果是什么，他都不一定做得到。所以犯罪是生命从里面的一个涌流出来，你听懂我在跟你讲的吗？不用教的，也不用上研究所的， OK， 它自然而然都会有的。那你仔细听哦，神他认为问题是在里面的生命，所以他一定要借着耶稣基督改变我里面的生命，以至于我不是借着修行去做好事做对的事情，而是我里面的生命改变了之后，我从我里面涌流出来的就是对的事情，这是圣灵要在我里面所做的工作。各位，你说我不是犹太人，我哪知道有这些律法的一个存在？你知道罗马书针对这个事情有特别对我们这个不是生下来就是犹太人，我们是被称为是外邦人。他要讲什么？因为有人讲说，我又不是犹太人，我为什么要遵循这一些？我也没时间跟你证明，但是圣经里面有讲一件事情，虽然你跟我不是犹太人，但是神放了一个律法在我们的里面，叫做良心。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做什么事情不对的时候，这不用人家说我们，我们心里面自己会告诉我们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良心不是想出来的，良心是 built in， 我们被造的时候放在我们灵的深处，它一般的时候都不会出现，是当你做错那件事情的时候，你良心会出来告诉你说这是不对的。另外很多我们知道是对的，我们又不想要去做它。我们人是很矛盾的，很复杂的。你说牧师我没有这个良心的问题，那是因为你活得还不够久。你不信的，你从最年长的开始问，你都完全符合你的良心吗？如果一个诚实的人，他会讲，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有亏心的事情。各位，所以罗马书他最后结论是说，无论犹太人，无论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但是他有良心，都是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因为时间有限，我一定要把它讲得完整了，你再仔细听。如果你想，没关系，我曾经做错事，我现在只要努力将功抵过就可以了。各位，圣经说没有的，谁所犯的一件事情就要为那一件事情付上代价。你做再多的善没办法抵消你曾经所做过的事情，这个我一定要清楚跟你讲，为什么要花时间的。所以很多人一直在努力要靠自己想办法的，最后听啊，刚才加拉太书讲以律法为本的，就是要靠自己努力去达标的，最后都是受咒诅的，他的结论是这样。那你说那怎么办呢？只有另外一条路，就是呢，我不行，但是他行。恩典是什么？这是白白要给你的。各位哈，我只要把它讲清楚，要不要每一个人自己决定。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哈，我觉得人要做决定之前呢，你至少要清楚，他到底为你跟我预备了什么。你可以说他为我预备这一切的白白的恩典，我不要，我要自己来。OK， 上帝祝福你。That's fine。 但是你总要听清楚他到底为我们做什么，你再做决定。所以我再讲一遍，我们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咒诅，无论是从以前累代来的，任何的一个情况来的，违背的律法来的，有人代替了这个咒诅，他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请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不要只是想到教会，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要记得有人在他上面的时候担当了我的罪之外，他也担当了我的咒诅。也就是说，你跟我不需要再承担任何的咒诅。如果你今天承担的一个咒诅是 you choose to， 你听懂我在跟你讲的吗？不是他的计划，承担咒诅不是神的计划，他已经要耶稣基督代替我承担。第二，再听哦，不是只是解决咒诅，他要给我们的祝福呢，也是耶稣基督为我完成的。他把他的义归在我的头上，以至于亚伯拉罕的福可以临到我的身上，这个叫做白白的恩典。但是呢，他还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叫我们的人生跟我这个人呢也符合神的律。你听懂了吗？这是三个他为我所做的。我通常就讲到这里，但是呢，我要把它讲得更细一点。你不会因为听懂我今天跟你讲的，你自然就有了这个祝福。它需要以下的几件事情，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和三件事。第一件事情，你要明白他到底为你做了什么。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读圣经，就是要你明白到底神他整个的想法跟计划是什么。第二个，你一定要有一个回转，也就是你要做一个选择，你要做一个改变。第三呢，你还要去相信，去接受他。你知道在疫情的时候呢，在疫情的时候，政府不是几次发什么那什么消费券，什么什么五倍券啊，几倍券的，这是不是有嘛哈？那我是不大记，我不大记得他是怎么做的。如果没有错的话，是这是他为我们预备跟安排的。也就是说呢，政府要发放这个消费券，是给所有的人，对不对？但是呢，没有错的话，你要去领它。他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让你方便去领它，对不对？但是呢，虽然他为你预备的，如果你不去领它的话，虽然是给你的，但是你还是没有。Hello， 你一定要听懂我在跟你讲的。神他把恩典为你跟我预备，不代表就直接会自动发生在我身上。你要看明白哦，这个是给我的。我本来是走这个方向，哦，他来这边他是要给我这个的。你要做一个选择，说我继续依靠我自己，还是我转过来领受他给我的恩典。第一个要明白有两条路，一个是我自己要走的路，一个是他为我预备的路，是恩典之路。一个是受咒诅的，一个是蒙福的。所以你看懂了之后，你要做一个决定，是那如果我要这个的时候，我就不能。你知道当一个人选择要转向左边的时候，他就要跟右边 say no 嘛。可是很多人讲说我不行，我两个都要，他一直就会在原地，他又要左边他又要右边。 cannot， 人生一定要做一个转变回转。我本来在走我人生的路，但是呢，神他预备了一条新的路，叫我领受他的恩典。第三，你要凭着信心去把它支取，说我要。这个只有你能做决定。我就会引用摩西的话对你说 Choose life， Choose life， 选择生命， 选择生命。福音之所以是福音，是好消息，他已经为我们做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呢，现今在基督教里面呢，很多的困难是什么呢？很多人已经走向恩典，要领受耶稣做的，然后又听到说，诶，旧约也有这样教，诶，他说的这个也不错，也转过去要走这边。整个加拉太书，听哦，整个加拉太书就说，诶，你们信耶稣不错，但是如果先受割礼，走完摩西的这些的教导的话，才是真正的最好的。他没有告诉你信耶稣是不对的，但是他告诉你 not enough， 如果你再加 A 或者是再加 B 或者是再加 C， 你就可以得到更大的一个祝福。结果保罗一直讲，只要你转向律法一点点，你就走向咒诅的途径。所以他说，我从头到尾只是依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如果神的义是可以靠着我努力得来的，他就白白的为我受死了。你听懂了？他就是他的死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如果人自己可以做得到，他何必要来救我们，为我们做这一切呢？我请敬拜团一边上来的时候呢，我觉得今天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生命记六章第四节说，听啊以色列，你的神是什么呢？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什么是你所爱的？什么是你真正所爱的？真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真的只有独一的神吗？其实呢，摩西把人生摊在大家的面前，他心里是何等样的迫切。他看待以色列人总是应着景象，总是悖逆，但是人就是他的儿女，你知道吗？他就跟他讲说，请你，我真的是已经不晓得再怎么讲了，我呼天唤地了，恳求你 Please choose life， 不要走向灭亡。我从小就是拜拜的，我从小就知道 There's no free lunch， 你要得到什么你一定要交换，你不交换你得不到。直到听到这个福音，他居然，我什么时候什么事都没有做，他就为我做了。恩典，这个是无价之宝。各位最亲爱的家人，我讲一句，有的人领受了这个恩典，希伯来书说，你领受了主的恩典，你又离开的，又去犯罪的，你直接践踏了神儿子给我们的救恩。那这样子谁能救你？就没有人可以再救你。求主帮助我们今天选择他。我们一起低头。是的，你的十字架是无价之宝。亲爱的圣灵，你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当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为了我们被咒诅的，叫我们一切的罪以及咒诅都归在他的身上。是的，你的十字架是无价之宝。你又把一切的义，你所行的义，归到我们这个不配的人的身上。主，如果我们看到这么大的恩典，还把它当作一件小事践踏，你真的要原谅我们。你帮助我们今天有一个清楚的看见，选择生命回转归到你的面前。是的，不止回转，我们要悔改，来
到你的面前，跟主耶稣说，主啊，你一切为我预备的恩典我要，谢谢你，我要，我要，我为所有今天站立在你面前你的儿女还有朋友们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愿十字架你一切所成就的活化在每一个人里面，这绝对不能是一个道理，它要成为一个实际活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谢谢主，你奇妙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主你让整个教会回转来到主你的面前，这世界一直要我们走另外一条路，阿爸父啊，借着你慈爱的圣灵运作在我们当中，今天都回转回到你的面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